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这里十六节是说圣灵与我们的心，那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那么这一节圣经请你不要翻过去，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先读第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先读第三二十六节，第三章的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好，这里没有说儿女哈，没有用儿女两个字，是神的儿子。那么再读第四章的第六节，读到第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这里是说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神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那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都有神儿子的灵进入你的心。刚刚第三章的二十六节，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也说过，从这件事情来看，神没有女儿，因为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灵就叫神儿子的灵，对不对？神没有女儿。那么我们今天在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十六节为什么又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好不好？啊，所以今天第一部分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新约圣经里面所用的儿女两个字，原文都不是儿女，这个很重要哈。等等，我们说只有一处圣经是用的儿女，那是引用的旧约。请你注意，所有新约圣经里面的儿女原文都不是儿女，是什么？如果从希腊文来讲，就是孩子 children， 英文就是 children。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读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读到十八节。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好了， 特别是七节又说，你看到圣经有一个引号，看到没有，这一节话是引用旧约的话，所以又说，说罪恶，说到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你看用又用儿女，但是请你注意这里那个儿女就不同了，原文是说儿子和女儿啊，不是前面那个儿，罗马书圣灵证明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个是孩子，这里的儿女就是儿子和女儿。全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这一节圣经是引用旧约用的儿子和女儿，这是旧约的说法。啊，因此我们要把圣经读准确，那就一定要回到原文去。那么今天在新约，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因为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灵叫做神儿子的灵，就是在新约神没有女儿，好不好？所以不能翻译成儿女，应该翻译成孩子。所有新约的儿女两个字，除了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最后一节，其他的地方都应该翻译成孩子。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先交通。然后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说到，神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造了男又造女。好，这个我们来读一点旧约圣经。我们从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八节要读到二十四节，十八节读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那么我们刚刚才说的十八节，就是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夏娃。那么十九节，那就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种走兽和空中各种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也就是说，除了亚当的身体是用土造的以外，其他所有天空的飞鸟也好，地上的走兽也好，其他所有的都是用土造的，好不好？都是用土造的，唯有夏娃不是用土造的。 为什么下面就讲神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好不好啊？中文把它翻成肋骨，原文还不是肋骨，就是它的一部分，然后就把这一部分拿来造成了一个女人。夏娃被造出来了以后，那么亚当就有配偶了，或者叫做帮助他的啊，就是十八节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出来的，那么亚当又是神造他的时候是造作 神的形象造的。那请你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啊，我们要读到二十八节，二十六到二十八，创世纪第一章。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那我们看神在这里造亚当，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他是一个单数。二十六节，神说，这是一个复数，啊，动词用的是复数。刚刚底下那个照他的形象是单数，那也就是说，三一神里面，亚当不是照着父的形象照的，也不是照着圣灵的形象照的，好不好？因为他们是灵，都没有形象。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有形象，那就是主耶稣。子有形象，所以是单数，是照他的形象造的。亚当是照主耶稣没有降世的主耶稣的形象造的，主耶稣是神，对不对？所以是照着他的形象，单数，不是复数。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灵，圣灵是神的灵，他们都没有形象的，但是他们是存在的，是属灵界存在的。但是亚当在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造作单数的那个神的形象，那是只有主耶稣才有形象。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向人显现的，用耶和华的名字向人显现的，那都是没有降生的主耶稣，当时就叫他做耶和华。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我们读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八章，我们请先来读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一节读到第八节，创世纪十八章一节到十八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不要离开古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这三个人把亚伯拉罕做的吃的东西都吃了。那么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好，你看第十节，好，我们先读这一个。
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
好了，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就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好，再请你读这一章的16节。好，我们要读到多一点哈，我们从16节读到，先读到22节，好不好？16节读到22节。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前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好，你看这三个人中间，你看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三个人就分开了，有两个人到索多玛去。这两个索多玛去的是什么人呢？请你看19章第1节，就读这一节，19章第1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好了，19章第1节，那两位就是天使了，好不好？走了。但是18章的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那就还有一位是叫耶和华。耶和华是灵啊，他不是人啊，所以这一位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好不好？他是好，所以就在旧约里面，所有向人显现的称为耶和华的，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因为他才是神，好不好？啊，因此我们信的三一神里面，父子灵，只有子是有形象的，所以人就是亚当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好，那么亚当照着子的形象造的，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一个部分，对不对？造成的。然后造了以后，神就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就有一句话，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一句，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第二章的24节应该是这样翻译的，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原文里面就有男人和女人出现了，好不好？就有男人和女人出现了，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你注意这一句话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那个是亚当和夏娃犯没有犯罪啊？
没有，
还没有犯罪，好不好？还没有犯罪。和亚当犯罪以后就不同了。那么圣经里啊，特别是从创世纪的第四章，请你看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对，我们只读到第二节哈，创世纪第四章一节到二节。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这两个生下来是什么时候生的？第四章生的，那就是犯罪以后才生，看到没有？看来圣经里没有记载，他们两个没有犯罪以前，看来没有生孩子，还没有，好不好？该隐夜伯是什么时候生的？犯罪以后生了。所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他犯罪以后生的，好不好？看来犯罪以前没有，没有记载，好不好？还没有。那么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现在要读一点新约圣经。我们先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29节，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29节，我们读到32节，29节到32节。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了，这一节圣经是保罗在说到基督和教会的时候，他就引用了男人和女人。那你看30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为29节就讲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不好？基督带教会是保养顾惜，对不对？所以后面就讲了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原文是男人，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原文是女人不是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请你注意，这个叫极大的奥秘，就是创世纪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那是极大的奥秘，就是亚当还没有和夏娃没有犯罪以前，就有一个奥秘，是拿亚当来代表基督，夏娃来代表什么？教会。所以教会是从哪里来？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好不好？ 就等于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对不对？从他身上取一个肋骨，是不是他的一部分啊？那么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新约的恩典时代，主耶稣来了，主耶稣的救赎是把我们这些人带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还没有犯罪以前，好不好？今天我们是回到第二章，所以圣经里说我们是新人。什么叫做回到第二章呢？第二章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犯罪，对不对？所以就说那个时候的亚当是代表基督，这是一个奥秘。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是代表的教会，那是创世纪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一犯罪以后，他就不能代表亚当，就不能代表基督了，犯罪了嘛。夏娃也就不能代表教会了，因为犯罪了。在第二章没有犯罪的时候，神给他们预备了一棵生命树，看到没有？就说你们所有园中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个就是分别善恶树。但是生命树其中有一棵是叫生命树，那就是要把神的生命赐给他。亚当夏娃没有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他们没有吃。但是今天我们吃了，好不好？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神的生命了？那就是我们就得了这个生命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有圣灵了，这是亚当跟夏娃没有得到的。因此新约恩典时代的主耶稣的救赎是把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带到了第几章啊？带到第二章，没有犯罪。在那个时候，所以到第二章才能够说亚当是代表基督，夏娃是代表教会，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好不好？是一个奥秘啊。因此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就是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好不好？好，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极大的奥秘。也就是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也创造夏娃的时候，就有一个奥秘在神的里面，那就是说亚当是代表基督，夏娃是代表教会。创世纪二章神就定好了啊，因此这是一个奥秘。今天神借主耶稣的救赎就是要完成这个奥秘，好不好？什么奥秘？就是要今天的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代表幕后的亚当，教会是代表没有犯罪的夏娃啊，这里面就说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因此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有一种情况，就是教会只能有一个头，就是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因为神是把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就说得清楚了，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谁说的？和教会说的。 因此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啊，在新约的里面就有基督的救赎，基督救赎的一批人，这一批人那就是教会，这一批人就是教会。那么教会和基督的关系，那就是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那就是亚当是基督的代表，没有犯罪的亚当啊，是基督的代表，没有犯罪的夏娃是怎么样，是教会的代表。因为教会还没有犯罪啊，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嘛，夏娃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代表教会啊。他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叫基督的身体？因为夏娃是从基督身上身体上取了一部分出来啊，好不好？今天教会是从主耶稣身上取了一部分出来，什么取出来的？他流的血，是不是？他流的血，他的身体剥开了，我们是从他的身体流的血。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水和血流出来，水是代表生命，血是代表救赎。主耶稣的救赎就把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带回到创世纪的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都有圣灵住进来，对不对？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什么儿子，神没有女儿，都是儿子，因为今天在我们里面都是儿子的灵啊。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表现是要把基督和教会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要把没有犯罪的时候的亚当和夏娃的关系要表现出来。所以叫做人，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联合，那就是代表主耶稣，他是头，他是男人，教会是女人，是夏娃。因此这个星期六我们还说到一个羔羊的心腹，看到没有？将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羔羊和心腹要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不能分开了，好不好？就是完成了神的旨意，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么这一个就是保罗根据圣经他告诉我们所以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2节读到24节，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了，这里就是说到教会是新人了，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是新人了，要脱去旧人，好不好？我们身上有没有旧人啊？有，从亚当来的旧人，对不对？但是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了，神的生命也进来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所以这是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今天我们身上有新人的部分，新人的部分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夏娃没有犯罪，我们里面还有旧人的部分，那是犯了罪的部分，好不好？因此今天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什么？新人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有的基督徒属灵的情况好，所以脱得快，好不好？旧人脱得快。有的基督徒就慢了。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后面那里就说到了什么叫做旧人，什么叫做新人，好不好？啊，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就是不要说谎话了，好不好？那就是旧人，好不好？啊，生气不要犯罪，你生气犯罪就是旧人了，好不好？啊，不要偷东西，不要再偷窃。啊，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这都是旧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要看见一个，就是神要做一件事情，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里面。今天我们教会已经是新人了，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住进来了，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我们的头是谁啊？是基督。好，这就是圣经里今天我说的第二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在新约里面只有儿子没有女儿，那个儿女两个字原文不是儿女，原文是孩子。第二部分就是在神的创造里面，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没有犯罪以前的亚当是代表基督，夏娃是代表教会，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我们都是基督的一部分出来的，就等于夏娃是从亚当的一根肋骨出来的，不是另外拿泥土造的，好不好？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部分，我们也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好，我们先读到第十节，一节到十节。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记号。
好，这里就是保罗说到，他说到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后面又有一句话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头的意思，那就是说他来出头，一切要听他的， 所以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听主耶稣的，要听主的话。后面有一个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句话就是根据创世纪的第二章，先造的是亚当，对不对？夏娃是从哪里出来？是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好不好？所以今天新约是回到神的最初的创造，回到哪里去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男人和女人是女人的头，千万不要用到第三章以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就不对了。为什么不？那是犯了罪以后啊。所以一说到男人是女人的头，如果有犯罪以后的情况来，那就是男女不平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很多地都要争取男女平等啊，女的也可以当总统嘛，对不对？这个叫男女平等啊。这个是犯了罪以后的情况，没有犯罪以前从来不讲男女平等，好不好？那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亚当是夏娃的头，因为夏娃是从亚当身上一根肋骨造的，他只是帮助他的，是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说是神是基督的头，好不好？因此如果你不是头，你就不要锄头，你懂不懂什么叫锄头啊？啊，这个以色列人，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以色列人不管男女，都在头上有这么一个东西，好不好？放在头上，男的也用撇针撇起来，女的男女都有。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不敢出头，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都不能出头，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每个人的头，好不好？但是主保罗又在这里讲了，又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下面他就讲了，我们要把这个真理活出来。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男人如果要祷告就不要蒙着头，女人要祷告或者要做见证，你就最好蒙着头。蒙着头的意思就是我不出头，好不好？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男的吗？女的？
男的。
都是男的，好不好？那你再看保罗的很多的同工啊，所以在当时主耶稣在地上工作，我们都看见，还有保罗当时的同工啊，都是也有女的，那是恩赐的同工。大多数的同工，你看提摩太也好，提多也好，好不好？路加这个医生也好，好不好？都是男的。那你就觉得这个神好像不公平哦。所以教会里面有的基督徒团体要搞男女平等，好不好？那么现在你是男的一半，执事会男的一半，下一次就女的要一半，这一次是男的做主席，下次女的做主席，这都不是神的。从圣经来看，圣经来看，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好不好？保罗说最好女人要有一个头上有一个记号啊，什么记号呢？那也就是蒙头的记号。好，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是女人不出头？为什么？它是代表教会。 男人出头，因为男人是代表基督，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个不是关于男女平等的问题，不是的，好不好？所以保罗也讲，他说：“你看这个女人都有长头发，从神创造以后，看来每一个时代女人都有长头发，什么意思？就是盖头的意思。”啊。这是说一般的人。那么在聚会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他就说到，他说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夫权柄的记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因为姊妹，现在我们还有男女的关系，实际上按照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那是最平等不过了，好不好？神没有女儿，但是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做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男人是女人的头，见证这一个。所以一个 女人如果你要祷告，你要交通，或者你来参加聚会，你最好要摸着头，啊，这是保罗在他们那个时代和现在，我如果照着主的话来做，啊，那么就有，这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第十六节，哎，就是这一节。
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一个女人祷告，或者你要做见证，我们在聚会，她就盖着头，好不好？这一个不勉强，一点都不要勉强。就是说你里面有感动，觉得我们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女人，好，我就蒙头。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动，不需要。这个也就是保罗说这句话，也就是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也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这一点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就有一件事，他们就问我一件事情，那么就是陈玉飞姊妹现在回到国内了，对不对？你们都知道陈玉飞姊妹回到国内了，那么回来她的妈妈先回去，他们在那里啊，他们的亲戚大概是她的姨妈，陈玉飞的姨妈信主了，信主了她就想受浸，然后他们参加的这些教会啊，叫点水礼，好不好？不是进到水里面去。陈玉飞在这里是进水礼，好不好？当然他就觉得说这个不符合圣经了，那就呢问我怎么办，姊妹可不可以给他受浸啊？那陈玉飞就给他受浸可不可以啊？但是你在看在圣经里面啊，没有姊妹给出来受浸的，都是男人，好不好？都是男人，都是主的门徒。因此他就问到这个问题了。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按照圣经，应该是弟兄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就是冯伯，好不好？他的丈夫。最近也要回到他那里去，他就问我，我丈夫可不可以给他受浸啊？如果按照圣经，这是可以的，好不好？就是姊妹最好不要出头，那么弟兄要出头，所以，那么他的冯伯还没有给人施个浸，那应该按照哪些圣经呢？我就把圣经节告诉他，就说他应该怎么做。好不好？ 啊，这一个就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在我们今天，主耶稣的救赎是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保罗讲的，好不好？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不是讲吗？他说，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看到没有啊？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有这个奥秘，这就是神的安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伯饼聚会也好，都是刘弟兄坐在这里，蒋玉弟兄在那里，好不好？他们两个如果有事不能来聚会，就是我来做，就姊妹就没有做了，好不好？哎，我想这个这个也是根据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这里受浸也是弟兄出面，好不好？弟兄来做，所以呢我们一切根据圣经。所以今天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呢就是从儿子和女儿出发，好不好？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女儿，翻译成儿女的都是错误的，原文都不是儿女，原文都是孩子。而且保罗也说到这一方面，保罗也提到这一方面。好，我想呢我就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
刚才你们刚刚说好在新约里面来讲呢，就没有女孩没有儿女的，只有孩子帮儿子的。既然在新约里面来讲大家都是儿子的，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情呢？
好，那么我们就是说了，这里就有一个神创造的奥秘，就是保罗讲了，刚刚以弗所书是不是讲了，这是极大的奥秘，就是今天的教会一定要回到神创造的奥秘里面去。神创造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刚刚有这句话吧？
Yeah.
好不好？
时代背景
啊，好，这就是这个保罗就讲这个奥秘。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这是出于神的奥秘，当时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确是这么一个奥秘，男人是女人的头。
我还要问你了，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保罗从哪里得的资料呢？
好，那么耶稣怎么讲，那么我们就看耶稣所做的。刚刚我们说了，主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几个男的，几个女的，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好不好？那么你再读约翰福音，主耶稣当时施浸的时候啊，主耶稣没有出面施浸，都是他的门徒，都是男的，你看到没有？好不好？所以我们就看，这是主耶稣的他所做的，好不好？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了，好不好？啊，
那蒋弟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是做决志祷告呢？如果没有弟兄在的话，那姐妹能不能就是说带领，就是说比如说慕道友或者怎么帮他做，带他做决志祷告？
如果从保罗是这样讲，是指着我们的聚会来讲，我们的聚会来讲，如果你在同学，假如你是一个工作上有个同事，你就带领他做祷告，那就不是像我们这种聚会了，好不好？
可以吗？
哎，可以啊，因为你比方说在家里，好不好？完全可以，好不好？好。
可是我现在看很多教会都是女牧师啊，
这就是有问题了，好不好？这就有问题了，好不好？这就是出头了，好不好？保罗的时候没有啊，好不好？
但是现在很多女人都是要做性工了，她这个女人煮饭，这个女人洗碗，这个女人都是性工嘛，这是工作嘛。
现在我们是说聚会，好不好？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所以保罗说祷告或是讲道，好不好？你是一定要蒙着头，好不好？比方说我们星期三的聚会， 那姊妹在哪里，最好是说话的姊妹、祷告的姊妹，最好蒙着头，好不好？
如果假如去姚宗派这个地方来讲，给人家骂的、
啊、那是他们的，那就不管了。那么也好不好？
那是不是拜饼聚会的时候，如果姊妹要开口祷告，最好也是蒙着头？
也就是说我们聚会就不是要祷告的时候才蒙头，我们一聚会就可以蒙头了，好不好？这是按照保罗说的啊。
刚才有姊妹祷告，该蒙头还是不该蒙头啊？聚会
祷告应该蒙头，好不好？应该蒙头。这个蒙头很简单，蒙头很简单。哦，好像宋姊妹那里还有些黑的那个纱的，是不是？
有。
没有了。
有。
哦。这个是这个一定不要勉强，就说你里面有感动，好不好？那么在大陆就有一种情况，就叫做蒙头派。他在聚会的门口就拿了很多的那个黑的那个纱帽，进来一个姊妹就一定要蒙头，不蒙头你不许来聚会，这是错误的，好不好？这是错误的，啊，这是要自己看见了，好不好？
老弟兄，是不是最主要不是外表的那个蒙头，是从心里边就是要把这个地位放在、
这里我们要看见，保罗是刚刚是说在头上有父权柄的什么记号，好不好？他没有说只是心里嘛，好不好？
对不起，我刚刚那个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个我们也是两个天使跟耶和华。
哦，不是，那是
神，
那是三一神。
哦，
好，那是三一神。好，还有男的不能戴帽子，好不好？男的聚会啊，弟兄聚会不能蒙头，好不好？啊，你看，
男人是这样，在西方的那个社交里面，男人进屋子就要把帽子拿掉。
对对对，
西方的，
这不只是西方，中国，举个例来讲哈，保罗就讲，女人都有长头发吗？好不好？现在女的有剃光头的有没有？也有。这是现在现代化，这是世界的风俗了，好不好？啊，我们现在就是按照神的话来做，好不好？圣经里就是这样，好，好不好？
旧约里面，旧约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蒙头？另外就是刚刚像素姐妹讲的，就是对，就是这有时候很容易就想到这跟律法会不会有点关系？还有就是说，有时候问问题我忘了是什么，就是说，说有时候你的解释，我不说我忘了是什么，就是说，哎，当时的情况，就是有时候讲到新约说当时的情况要这样，对，我就不知道这样这个怎么理解？一想到律法啊，什么旧约的东西，你看路夫人去了，他们就很多规矩的东西那样，就所以就很难理解。
都是聚会的时候都是儿子了吗？
这一个就是说保罗他是不守摩西律法的，好不好？保罗不守摩西律法，你看看我们来读一出圣经吧，我们请你来读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21章20节读到22节，使徒行传21章20节读到22节。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好了，就是保罗不遵守摩西律法，不守条规，好不好？都不守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11章，他 他所说的这些都是有启示的，而不是摩西律法规定的，好不好？不是摩西律法规定。
蒋弟兄，那个女人会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泉，怎么记号？那天使是什么意思？
好，为什么用天使这两个字？你们知道，只有天使，神创造的那个天使是背叛神的，好不好？是不愿意蒙福权柄的，啊，那就指的撒旦了，好不好？神创造的第一个天地就是拿给撒旦管理的，那个时候他不叫撒旦，是受膏的天使，好不好？受膏的基督版就是天使，以后他就背叛神了，所以今天教会现在在我们聚会的里面，就让所有的姊妹来代表教会，让弟兄来代表基督。所以姊妹因为站在教会这个地位上，所以就蒙头。蒙头的意思就是为天使的缘故，那就是让撒旦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这些人是要蒙头的，你撒旦是不蒙头的，好不好？是吧？就不蒙头的，撒旦不蒙头啊！他也，你看看他，你们记不记得以赛亚书十四章啊？啊，那里就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和神同等，好不好？这个不，我们要谦卑，好不好？好不好？好。
啊。那个基路伯是天使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保卫者。
基路伯这三个字是我们叫基路伯，是希伯来文的，按照它的发音来分，它就叫基路伯。它的意义就是保卫者，好不好？
那他是恶天使。
就是以后他就犯罪了嘛，好不好？
好啊。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那耶和华神，那这个究竟是指耶稣还是指谁？你刚才说耶和华是指基督吗？
不是，我是说在创世纪的十八章向人显现的时候是耶和华，好不好？主耶稣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他向人显现，他们就称他做耶和华，好不好？现在你说的是创世纪的第二章，好不好？那就是神自己呀，好不好？啊，
刚才不说，耶和华
就
耶和华就是表示耶稣
吗？哦，旧约向人显现的时候，称他做耶和华。如果他不向人显现，他没有向人显现，那就不是主耶稣，好不好？啊，必须是向人显现。所以刚刚你看看那个创世纪十八章，他先亚伯拉罕显现嘛，好不好？其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好不好？你记住出埃及记也有啊，出埃及就是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领路，好不好？这个使者就是没有降生的主耶稣。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吧。那请 Roger 做一个结束祷告吧。